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欧洲议会议员尼娜基尔女士率领的欧洲议会代表团于本周五下午在加德满都国际难民事务署官员和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有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专程访问了西藏卢旺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并且收到了接待站负责人露珠朵杰为首的工作人员和加德满都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秘书长以及近期抵达接待站的西藏难民的热烈欢迎。欧洲议会代表团负责人尼娜基尔女士和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托马斯曼先生分别发表了讲话。尼娜基尔女士表示，
As you're aware, we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Tibetan refugees, and I'm delighted.
欧洲议会曾制定决议案，要求尼泊尔政府向流亡藏人发放入境印度的签证，并且曾多次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加强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以及敦促中国政府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谈判，尽快解决藏人问题等。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托马斯曼先生慰问西藏难民的同时，承诺将会继续协助流亡藏人。托马斯曼表示，
In a center we should resist also for the future. You know, it really is not easy for us.
他们这次访问该接待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难民的状况，并强调欧洲议会为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和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等机构能够持续运作，正在同尼泊尔政府交涉。虽然他们的工作经常受到中共的阻挠和压力，但是欧洲议会将会为西藏事业继续提供更多的协助。欧洲议会代表团当天还参观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办公室和医疗室，以及宿舍和食堂等。
西藏铁路日前在藏人的强烈抗议下开通，就在西藏的特殊文化与生态面临伤害威胁之际，布达拉宫传出了将限制游客的消息，不仅仅是限客，门票涨价的消息也是到处传开。但是铁路开通后，布达拉宫每日的限客数再次攀升到2300人，导致整体建筑面临失衡与变形。根据大纪元消息，已有1300年历史的布达拉宫早在3年前就开始实行限客减负，以保护这座著名的古建筑，每天只允许850人次进入。可是早在西藏铁路开通前，布达拉宫的每日限客数已增加到1500人次，铁路开通后限客数再次攀升达到2300人。不过由于限客数的上升，却也不难看出，尽管管理部门意识到保护布达拉宫的重要性，但是为了经济利益又难下决心限制游客出入。布达拉宫此后将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和建筑本身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作为土木结构的古老建筑，布达拉宫过去几年内接待旅游者和香客50多万人次，每日平均约1500人次，按照参观宫殿全景需要3个小时，人均重量60公斤计算，主体建筑在同一时间内需要承受约45吨以上的重量。如此大的重量不但会造成原子木下垂或者开裂、折断、墙体下沉或者松动等，而且对地基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威胁。今年6月下旬，布达拉宫的景象是一边是满满当当的游客，一边是多处维修的施工现场，很多殿堂禁止游客参观。文物保护与旅游的冲突在这里已经十分明显，如今铁路开通，游客猛增，布达拉宫的未来能否脱离旅游之殇令人担心。
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27号，公元2006年7月2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西藏日喀则至江孜的公路发生车祸，3人死亡，5人重伤。布达拉宫限客数攀升导致主体建筑失衡。收购出售野生动物的2名藏人被中共判刑。 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本月19号20:30左右，西藏日喀则到江孜的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5人受重伤。事故发生地点在日喀则江孜公路距离日喀则10公里左右的路段，一辆手扶拖拉机与一辆货运大卡车相撞，导致手扶拖拉机坠崖，2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受伤人员被紧急送往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其中有1人在送往医院后死亡，其余5人基本脱离生命危险。本月20号是江孜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日喀则至江孜的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虽然公路全部为攀油路面，路况较好，但是路边村庄较多，公路两旁树木茂盛，驾驶员视线不开阔，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首都布达拉宫线刻树攀升，导致主体建筑失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在线报道说，发生在可可西里周边的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产品案主犯洛加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金5000元，扎西讲错，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罚金2000元。2005年，可可西里发生灵犀猎杀藏羚羊案件，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终确认保护区周边非法收购藏羚羊的窝点，并据此掌握了在西藏公路牙石坪一带有非法收购藏羚羊皮等野生动物产品窝点的线索。今年1月8号，管理局一举捣毁非法收购出售藏羚羊皮的窝点，将出售藏羚羊皮的2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消息指出，据当地法院审理查证，犯罪嫌疑人洛加藏族，1961年生，西藏江达人；犯罪嫌疑人扎西讲错，藏族，1981年生，甘肃甘南人。2人均在格尔木无固定职业和住所。2005年底，洛加从盗猎分子手中非法收购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皮66张、藏羚羊头21具、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头骨1具、二级保护动物棕熊皮1张、二级保护动物攀羊头3具，后非法运用到牙石坪，最终被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局抓获。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讲与维吉尼亚州布斯威尔之 UMA 的新旧异派的整合。自始本来清净并有自发性的易金刚，是轮回与涅槃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之基。即使在你仍为众生之时，尽管起着善不善念，如贪嗔痴等，易金刚本身并不受这些烦恼的污染，虽然可变得极脏， 然其性依旧清净，不为污物所染。同样的，无论易金刚起和烦恼游戏，无论这些烦恼有多强，根本性的本体，也就是此类有为相的基础，依然不受烦恼的影响，仍是无始以来就好，意即尽善。中观应成派谈此证悟，是从现象非自有，借熟明而存在这一方面来讲，以格鲁派及其他派的说法，修禅观时仅以自性空为所观对象，此外别无其他，也就是只观所欲否定的对象自性有知法而已。修者力求助于禅观，不失其所观对象，确定此意知止必须具有能证悟无所肯定之否定的一面。所谓无所肯定的否定，即是不意味以任何肯定的事物来取代所否定者的那种否定。空是无所肯定的否定，此乃中观派的根本教义。这一点清派在注释龙树的中论第一章第一节时讲得很清楚，龙树与该集中所住法不自生，不从他生，非自他共生，亦非无因而生，觉悟与月称也是这么说的。不过修大圆满法时所观的是根本净光心，要一心观此伪迷伪知者，故此修观之心没有仅证悟所肯定之否定的那一面。然而于此阶段之前，在修明为突破知法而初识根本心时，修大圆满法则分析此心何从而何生起，住于何处，往何处去。在如实修行的过程当中，如中观派的经典所说，修者确认此心离细论二边，这是证悟此心之无自性。随后在观无生无住无去之根本心或净光时，修者观有所肯定的否定，观中根本心虽显现，但修者了知其为自性空。宁玛派的突破法主要是就空与心之关系来说空，而中观派则主要是就空与人之关系来说空。他将一切现象分为用物之人及所用之物，突破法之修空性与有关。这是因为尼玛派非常看重心的本体，也就是认识力或根本心。圣天所著的修行明灯是弥吉金刚密续所说之五次第的世俗，而弥吉金刚密续则是住心住派，尤其是格鲁派的一部主要无上瑜伽的密续。在修行明灯中谈到五次第五次第的第三次第心离缘时，圣天说若不知心性不能得解脱，他没有说若不知人性或外于性不能得解脱。的确仅就破自性有而言，心之空与人之空或牙之空并无不同，但是由于他是在解释密续，是在无上瑜伽密续的心离缘次第解释密续，所以他才强调从证空之始而来的分析。正如圣天折重心性，尼玛派的突破法亦欲如是。修突破法者是在了解心以无自性为其特性的情形下观心。尼玛派没有明确详尽的说空心合一是有所肯定的否定还是无所肯定的否定，不过有几位尼玛派的学者曾经说他是有肯定的否定，因此而有人说主张空心合一观是无所肯定之否定者，不可能与主张其为有所肯定之否定者统一。然而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甚至显教所说的禅观也分根本二类，观所观、如观无常等，观能观另成为另一种能观，如修爱心之类。在做尼玛派的身心观时，心自行认清其身性心性，并与观中慈心认知，如观能观藏作甚身心认清自己时，唯有此心分明。听众朋友，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美行开示录慈悲与致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